金刚经细讲一遍很不容易、啊、这个因缘非常稀有啊，因为讲一遍呢时间要很长啊，古时候真的有这个善根深厚的人，古时候讲经不像现在这么普遍，都是老法师在寺院讲经。可是有一些人远道听到了啊某个地方在什么时候讲这部经，所以在家居士可以到庙里面去讨经单，就讨经单啊，经单就是讨经单的意思，什么呢？我想听这部经，我要住在这个寺庙里。所以从前的寺庙里它有内院跟外院啊，内院呢出家人，外院呢就是这些居士们让给他们住的、啊、他们讨经单，当然寺庙里头也分一份工作给他们做啊，好像这个整理啊，这个道场环境啊，有一些零碎事情他们做的分配给他们做啊，讲经的时候他们都入席来听经，一部经听完了他离开道场啊，他回去。从前有这个制度啊，所以一部经啊，你想差不多这个法华了楞严要讲半年，华严经一般是讲一年到两年啊，他能够住在寺庙里头把一部经听完啊，每一天受这个熏习啊，即行相应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居士传里面有很多开悟正果的，他是长时期不断的在学习，所以得到这种效果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大经讲一遍的确不容易，因缘非常的稀有，往后可以说呢越来越难啊。我们整个世界这个社会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啊，走上这个工业这个时代啊，工商时代，大家工作非常的忙碌，确确实实是分秒必争，哪有时间来听大经啊？所以这个缘分呢越来越少了，因此讲大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可贵，相当不容易。幕后这一句，以亲身经验告人呢，必有所遵循故也。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从初发心到正果亲身的经历啊，他怎么成就的？就是依循无实无虚而成就的。生生世世都不违背这个原则啊，所以才能成佛。我们要用无实无虚这种心在生活，念佛求生净土是决定完成。而且品位一定很高，你往生一定很自在呀、啊！不仅是欲知实知，果然做到无实无虚啊，可以说你已经得生死自在， 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，极乐世界随时去啊，没有限制的。你果然做到不虚不虚啊，因为你已经把轮回心转成菩提心。我们这个地方人生死有命啊，命是什么呢？轮回心的命啊。你把这个心转成菩提心的，那个命运就超越了啊，命运再也不能够拘束你了，你就在生死里面得大自在。此经是佛佛传家法宝，世尊因给予传授家宝，给予一切众生皆知此经之大不可思议，正所谓开自性三宝，成常住三宝。这几句话非常难得，若非过来人呢，这几句话说不出来的。我们这个经本上，在封面上有一个长长的一个小印，这几个字如来唯一真传。那我在台湾请一个台湾最有名的一个经史家替我看啊，我请他给我刻了两颗，另外一颗印呢就在这个封面的底面啊，后面祝福真传之宝啊。要晓得这个经典的可贵呀，真实不可思议。佛佛传家之宝，说明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呐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传家之宝啊。世尊也急着要找传人呐、啊，所以你要是真正能够依教奉行，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其如到无实无虚，你就接受释迦牟尼佛传家之宝。你从此你的生活在无实无虚之中，你生活在金刚般若之中啊，你生活在无上正等正觉之中啊，跟诸佛菩萨无二无别，你得到传家之宝了。很可惜，这样宝贵的东西，世间人不识货。你看看，你把这个金刚经送给他，他不感谢你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要送$100,000给他，他给你可，哎呀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这不得了了，那$100,000算什么呢？不识货啊！这就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可怜悯者。他为什么可怜呢？真正的珍宝他不认识。 送给他，他也不要啊，这才可惜了。佛急着要传给一切众生，戒之此经之大，不可思议。如果对这个经典啊，它的价值、它的意义不能稍稍体会，实在讲呢，他得不到利益啊。因为这个经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开自性三宝，这个开是开悟啊。就是前面所说的群心齐心，成就常住三宝，就是全修正性。三宝要说一说，最怕的是在这些名相上发生了误会，所以那个开经偈的确是写得好，愿解如来真身，自性三宝、常住三宝的真实意是什么？如果错会了意思，三世佛都很冤枉啊！佛没说错，你把意思听错了。自信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来的，是自己真心本性里头本来有的。三宝是什么呢？觉正净，觉是般若智慧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佛宝啊。正正知正见，佛知佛见，佛的知见是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这一句话也就说尽了，无实无虚，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佛知佛见。身是什么呢？身是自性清净心，一尘不染啊。尘是什么呢？五欲六尘。自信清净的没有啊，这个叫自信三宝。佛是觉，法是正知正见，身是清净不染。尘常住三宝，常住三宝是什么呢？跟我们一般讲的常住不一样啊。我们一般讲常住，这寺庙供养的佛像、佛宝、经书是八宝，出家人是三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要这样会的时候呢，你完全把意思会错了。这是成就自己的常住三宝，不是别人的常住三宝，自家的常住三宝。 家常住三宝是从哪讲？从相上讲的，从用上讲的。开发自信三宝是从体上讲的。这个说法诸位比较容易体会。常住三宝就从生活上讲的。我穿衣吃饭，日常工作处事待人接物，聚而不迷。什么是觉呢？放看破是觉啊，一切法无实无虚。怎么是不迷呢？放得下就不迷呀、看破放下了，心里面一丝毫都不沾染了。我在生活当中是这么做，这是常住的佛宝。法宝是什么？真知真见。用来干什么的？用来教化众生的，善巧方便，无论在言语上，在形象上，在动作上，都给众生做好榜样。都帮助众生，启发众生，破迷开悟。这是自己常住的法宝啊！心清净，身清净。境界清净，我们住所清净，工作环境清净，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这是我们自己常住三宝啊。这才是这一句的意思啊。正所谓开发自性三宝，成常住三宝。这个自利就是利他，利他就是自利。做表率，做榜样给人看，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怎么个修法，我们个人要给一切人做好样。我的家庭要给一切家庭做榜样啊！世界第一家庭啊，菩萨家庭啊！啊，你做生意开个公司，你的公司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公司都比不上你，你这个公司是一切公司的好榜样。同样一个道理，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当中，金刚般若都帮助你达到巅峰啊！你从政治理一个国家，你这个国家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好榜样。这叫开发自信三宝，成常住三宝。所以这个意思深广无尽，不能看错了啊！错会了佛的意思，那哪里是金刚般若？ 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自己如果有个小的道场，不管道场怎样，依照这个原理原则来修行，来教导你这个道场，就是所有一切道场的模范典型。能住持三宝者，就极地限度言之，亦足以启发善心，挽回时运，此经之最大宗旨。这就不再说大了，把这个住持三宝降到最低的水平，最低的水平啊，也是劝人断恶修善啊。人人都知道断恶修善，天下太平了。今天这个世间有不少人都在那里追求世界和平。世界和平要怎样才能达到？要弘扬佛法。劝人断恶修善，首先善恶的标准要知道啊。说实在讲啊，善恶是相对的，到哪里去找标准？我们中国人以为善的，外国人以为不敬啊。比如说吧，我们中国人认为红色是善的，大家看到都很喜欢，外国人说白色是善，他们喜欢白色的。中国跟外国标准不一样，古人跟今人的标准也不一样。善恶标准到底从哪里去？佛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准，凡是与众生有利益的都是善，凡是与个人有利益的都是恶，这是佛家的标准。这个标准要是说对一切众生有利的都是善，大家会点头，可以同意，可以接受。这对自己有好处的都是恶，很多人摇头，不同意。必须要把它讲解清楚，要说明白，为什么佛要这样说？佛说的有道理呀。佛是叫我们断烦恼开智慧呀、这个念念都有母啊，是烦恼的根源，是生死的根源，也是所有一切病痛的根源。你为什么会害病？你为什么生活过得这么苦？病根就在母。如果能把母淡一点，你的日子就过得很幸福，就会很快乐啊。我们学佛的人还必须对佛法真正能深入一层的人懂得，能够同意佛这个说法，肯定佛讲的有道理，确实没错，是我们自己错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善恶呢，要守住这个标准，绝对的标准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， 绝对的标准呢是无实无虚啊，那必须是对宇宙人生呢有相当的觉悟啊，有相当程度的体会，他才能接受，他才能够学习。所以纵然一般人达到不了这个程度，总而言之，劝善是所有佛经最低的水准啊，最低的水准都是这个归故劝善啊，确实能够达到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的目标。所以这个是这个经呢最大的宗旨，就是很大的用途。行经宫中这段文也很长，先贤能生殊胜之福啊，先从这上讲，从生福上讲。佛用比喻说，云一日三时，古时候的印度，他把一天分成了六时，昼三时，夜三时。啊，那在经里面所记载的呢，这个昼三时叫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这是白天的三时；晚上是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，啊，它分六个时辰。古代在中国把这个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，我们中国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用这个来代表这个时辰的单位。那么现代可以说是全世界我们都采取啊西洋的分法，把夜昼夜分成十二个时辰，啊，这个二十四个时辰，就我们中国叫小时，二十四小时。外国人只是二十四时，没有说小时，中国人叫做就小时。为什么小呢？它比我们中国的时辰小，我们中国一个时辰是他们现在的两小时。所以叫做小时。那么印度的时辰比我们中国大，他一个时辰呢是我们中国的两个时辰，是现在的四小时。这个诸位要懂啊，你要不懂，你读经你看经上这有很多就发生问题了。你想这个台湾这些年来啊，为了祈求这个国家呢平安、社会安定，每一年都发起做人王护国法会，这个是好事情。很可惜的，人王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搞不清楚。法会期间当中，佛在经上讲得清清楚楚，每一天这个读诵讲解经典呢二十啊，每一天二十读诵讲解。如果现在是两个小时，那错到哪里去了？人家的二十是古时候印度的二十啊，一时是现在四小时啊，二十是八个小时啊。能不能救国家？真能救国家。 就现在人王发挥的时候跟人王经里面的意思完全相悖啊，经上讲请一百个法师，就请一百个法师来，每一天把这个经念一念，这个就能活过了，哪有这回事情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的地区，是佛看到这个地区有灾难啊，如何来挽救呢？要从人心上挽救，要大家开智慧啊，不要迷惑颠倒啊。在灾难期间当中要达成共识，要把自己的利益暂时要放在一边，要团结起来才能够救国，才能解决问题。他这个经历都是这么个道理 啊那一百个法师，那个不是数字，不代表圆满啊。法师干什么的？平常是教化众生，每一个人教化一方啊，这个时候有灾难呢，各个人教化的也许不相同啊，理论方法也许都不一样。有灾难的时候，这些法师通通集合起来，我们研究在这段期间当中应该要怎样教化众生，我们要统一啊，思想统一，境界统一，做法统一，说法统一啊，他们在这里接受短期训练，然后再分到各个地方去，就能够带动全国，这才能救国啊，这个叫人王护国法会啊。今天找几个法师每天敲着五音念念经，你说你国家念亡了还说佛菩萨不灵，你是糟糕不糟糕啊？这个真正是误解如来真实意啊，这天大的误会啊，这佛不是这么教你的，这一定要懂得人王护国法会是救国会议 啊国家有灾难的时候召开的救国会议 啊是把全国知识分子集合起来啊，如何教导等全国众生在这一个苦难阶段当中达成共识。这个佛法叫真实的功德。现在一般人社会上说我们佛教迷信，我们所表现里头十足的迷信。可是佛并不迷信，菩萨不迷信，我们这些人迷信。造成这个社会的形象啊，我们十足的迷信啊，对于这个经义完全不了解啊，所以这个诸位必须要晓得啊，这是经上所讲的一时二时，一时现在四小时，二时是八小时啊，对，一日三十日，也不可速记之生命不实。比前面那个七宝布施殊胜太多了。七宝身外之物容易使，这是生命的内财，这个难使，难使能使，不是使一次，历史长期发这个心不容易，我们这个身体一世只有一个身体，只能布施一次。无量百千万劫，诸位想想，这生生世世啊，舍身去布施，这很不容易啊！这样的心真的是难发。菩萨能发，你说菩萨为什么能发呢？因为菩萨知道无始无终，他就容易了。众生为什么难发呢？因为他落实，他做实了。 他认为这个身体是实在，所以要叫他写这个身，写这个命，好像那难到极处了。啊，什么都肯写，这个命他不能写。啊，他不晓得无实无虚，懂得无实无虚了，写身就轻而易举了。啊，所以往生会自在，随时可以走啊。就是因为什么？你能够放下。你现在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呢？舍不得这个身啊，啊，还不想离开他，不晓得这个身是累赘呀。什么时候你能够舍身呢？什么时候就能往生？啊，记着，不是重疾，啊，时间长疾，不是重疾。行愿坚极，坚固到极点了，是菩萨之心门，这是菩萨心。我们要学菩萨，都得学这个。生命尚且能舍，还有什么不能舍的？佛这样讲，中国儒家虽然没有这样就近，他也教给我们学生世间善良，并不把身体享受看得很重。儒家去里面有一句，安安而能迁，这是儒家教给我们的两个安。第一个是心安，第二个是身安。你看身心都安落，那都快乐多自在啊。国家社会大众有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能够把身心安稳放弃为国家为社会服务，跟这个意思一样，能舍，是不是？舍己为人啊，儒家这两个安说的相当的具体啊。有些人自己生活很舒适了，他不肯舍弃，不肯放弃自己安乐的生活，要去奔波，要去受一些辛苦啊。儒跟佛都是为一切众生，不为自己啊，所以这是大教啊，我们中国人称为圣教，圣贤人的教诲。能够舍身为人，那么这就是菩萨心。佛德之大，岂可以速记？而不及闻此经而生信者，何故？此理下强，菩萨这样的布施，这样的行持，那个福德不可以称量啊。但是他所修的福啊，还比不上闻这个经典。这个经文在底下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。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甚彼。这个人的福报胜过前面无量劫无量生命的布施啊，那个福比不上啊闻此经信心不逆。 这个我们能相信吗？一般人不会相信的，不能接受的。原因在哪里？下面这段经文呢，要为我们说明。这个关键的字眼呢，就在不逆这两个字。如果做不到这两个字，你文经的福报还是比不上人家布施的福报，绝对比不上的。如果是不逆的话，那你超过他，真的超过他。看注解的，不逆不违也，决定照做，绝不违背，这个才叫不逆啊。闻此经，深信非依此行不可，这个叫不逆。我们听到这个经，读到这个经，有没有发起这个心？非依此经的教诲去做不可啊！什么教诲？无实无虚，无助身心，身心无助。你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去做？发起夜夜如法行之之大行，是为信心不逆，即是发决定其行之信心。他发的是这个心啊，决定一要行。诸位要想的，如果真正你发这个大心，决定以《金刚经》的教训去做，那你是什么人？你现在就是原教初住菩萨，从凡夫一下就入了化身大士之流啊！这个功德不是前面修布施什么内财外财啊，比不上啊，没法子比。心行不逆，太难太难。其福正知下文何当如来，当得菩提，果报不可思议，故非他福所可比拟。那个福报是什么？底下经文是讲的，这个人呢，何当如来，就是去佛会命。集成如来度化一切众生的事业，佛的事业是教化一切众生。今天佛不在世，他来承担这个教化众生的这个担子，那就等于佛了。佛是法王啊，这个人就是法王子。他当得菩提，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当得菩提，他要成佛，果报不可思议。成佛，事出世间，究竟圆满的果报，一切菩萨所修的，怎么能比得上？啊，这个人能够何但如来加一，续佛慧命，少龙佛种，当得菩提，当然殊胜无比了。这是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了。前面所说的布施，是在讲如果 不见性的话，都是三界的福报。财布施得财富，世间人不明佛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人家发了财，很羡慕他，很嫉妒他，造罪业。一定要知道，那财从哪来？绝对不是哦，他很聪明，